美国中期选举在即，民主共和两党都在进行最后拉票。
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伊朗石油产业和金融业重新实施制裁。
有分析人士担忧，中国锐实力伤害台湾民主，并试图左右民主国家的舆论和政策。
10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中期选举的相关消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即将在星期二举行，今年选战备受关注，两党都在进行最后的拉票。这次国会中期选举有什么样主要的看点？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华，请他带我们了解。一华。
好的，乔寨，美国中期选举呢即将在星期二来举行。那么美国选民呢除了在这一天将选出一个新的国会的组成之外呢，同时也将对特朗普政府上台两年左右的时间来进行一个评分。因此这一次的国会中期选举呢可以说是备受各界的关注。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历史上呢，如果在这个没有与总统选举共同举行的情况下，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的投票率以往都是比较低的。不过在今年呢，这个情况相当的特殊，两党目前都是极力的催票，希望选民能够站出来投票。因此呢，这次在这个备受瞩目的情况之下，以及两党的催票之下，今年的投票率呢很有可能会创下历史性的破纪录的新高。因此可以说是这一次的中期选举的这个最大的看点，第一个就是民众的这个投票率。那么如果成功的将这个选民能够催出来投票的话，第二个看点呢则是很有可能大家所谈到的，也就是这个美国媒体时常谈到的，是否会出现民主党获得大胜的这种所谓的蓝色浪潮的出现。那么是否这个民主党能够有能力或者获得足够的选民的支持，来使得众议院能够翻盘，由目前的由这个共和党控制的情况下转移到由民主党来控制。那么在过去这个周末，也就是选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民主共和两党重量级的政治人物都纷纷站出来，来为他们的这个候选人来站台。我们来看一段美国之音所制作的电视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他的共和党同僚保持在两院的多数优势，而民主党人则寻求打破垄断。周日在乔治亚州的竞选集会上，特朗普提醒他的支持者，如果共和党在国会失利，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这次选举将决定我们能否在我们创造的非凡繁荣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你看到周五的数据了吗？你看到了吗？或者让激进的民主党人对我们的经济和未来造成巨大的破坏。
周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一场支持印第安纳州民主党参议员乔·唐纳利的竞选集会上嘲笑特朗普说，在为富人签署巨额减税协议后，他现在想帮助普通人。
当他们试图用这些事情分散你的注意力时，他们正在无情地欺骗你们。他们会说，看，看看，移民大军，移民大军。与此同时，他们正在为自己的亿万富翁朋友减税。看看看，可怕的东西。而同时，他们正在破坏你的医保，你们不能上当。
政治分析人士和民调结果显示，民主党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机会比赢得参议院多数席位的机会要大。周二，选民将重新选出众议院的435个席位和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35席。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呢，这一次在这个国会中期选举当中，共和党的目标是希望能够继续这个守住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多数党的地位。那么在民主党方面呢，则是目标集中在能够将希望能够将众议院翻盘。刚刚在报道当中所提到的435个众议院的席位都要进行这个选举，那么这当中呢，只有48个席位的这个48个选区呢，目前是列为所谓的战场区，也就是紫色选区，民主共和两党的候选人是势均力敌的状态。 害。那么这48个席位当中呢，有25个选区呢是在2016年民主党的克林顿获得胜选的地方，因此民主党方面呢是非常希望能够借由这股这个胜选的势头呢，能够继续获得在这个选区的席位。那么目前呢，在众议院方面，民主党是有193个席位，因此他们如果要重新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的话，他们必须要获得重新增加至少24个席位，他们才能够重新掌控这个众议院。不过呢，在这个各方的分析目前呢是看来这个民主党这个胜算的几率呢是相当的大。不过呢，自己在经过2016年的总统选举之后，所有的预测呢都必须要等到投票结束之后才能够做出这个比较准确的这种分析和报道。那么美国之音呢也将在美东时间星期二晚上9点钟，也是北京时间的星期三早上10点钟，特别制作了一档这个中期选举的特别节目，为观众朋友来分析和这个介绍中期选举对于这个美国整体政治还有这个全球外交政策方面的影响，也请观众朋友来锁定。时间交还给主持人乔寨。
好的，我们感谢易华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伊朗的石油产业和金融业已经重新实施制裁，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请记者爱德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爱德华。
美国国务卿Mike Pompeo 和财政部长穆努钦 Steve Mnuchin 近期表示，这是美国向伊朗制裁的最严厉的制裁。我们来听听穆努钦的宣布。
This morning we will fully impose sanctions on the Iranian regime. This is part.
这是美国向世界最大恐怖主义赞助商的一个最大压力，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制裁了超过700个个体、实体、飞行器和船只，这也是财政部最大制裁伊朗行动的一天。
Treasury's largest ever single-day action targeting Iran.
美国特朗普星期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制裁的目的是迫使伊朗领导人要么选择放弃迫害行为，要么继续在经济灾难的道路上走下去。蓬佩奥说，制裁是必要的，因为伊朗继续支持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而且是破坏中东稳定的头号实力。另外两位部长表示，制裁将重新禁止购买伊朗的石油。重新实施制裁还瞄准伊朗的中央银行与伊朗的航运和造船产业。在伊朗特朗普政府的宣布受到强烈的反抗。伊朗总统鲁哈尼和桑鲁哈尼星期一回应说，伊朗将要打破美国的制裁，继续出售石油。
伊朗政权有一个
鲁哈尼还表示
我们一直卖我们的石油，也将在任何情况继续卖，我们有权利这么做。他们说伊朗绕过制裁，是我们骄傲地宣布，我们要绕过你的非法压迫性制裁。
另外就是我们来听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说法。
伊朗政权有一个选择，要么彻底金盆洗手，像正常国家一样行动，要么就经济崩塌。我们希望能够跟伊朗达成一个新的协议，但直到伊朗做出我5月份列出的12个方面的改变，我们将要不断地向该政权施压。
鲁哈尼还表示，伊朗现在处于一个战争的情况，经济战的情况，并面对一个巴林的敌人。不过在接受美国报纸《今日美国》采访时，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 Mohammad Javad Zarif 表示，如果美国采取另一个态度，谈判是可能的，但这也是需要互相的尊重。另外，美国国务院国务卿蓬佩奥说，有8个国家享受短期的豁免，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彻底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8个国家里包括中国，中国也是伊朗国际协议的签署方。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信息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感谢记者爱德华带来的详细报道。
有关中国锐实力的讨论近来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各界担忧北京有系统的压制政治多元和言论自由，同时不断的输出宣传，试图左右民主国家的舆论和政策。
有分析人士提出警告说，台湾已经成为中国锻炼自身影响力的试验场。有关详情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最近举行的一场座谈会上，来自美国政界和学界人士都对台湾新闻及言论自由程度表示肯定。出席会议的中华文化总会副会长江春南从事新闻工作多年，深切体认新闻自由是民主发展的核心价值。不过他在会上表示，中国近年来积极利用锐实力影响各国，他担心台湾已经成为北京发展全球锐实力的试验场。他说，台湾必须捍卫得来不易的民主资产。
民主是台湾最重要的资产啊！台湾如果没有民主的话啊，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的话，没有自由选择的话，台湾就任人宰割了。那我想，台湾因为从戒严时期走到今天，台湾的自由民主是辛苦争取来的，现在还蛮珍惜这个民主自由，所以还大家对那个中国那个制度啊，还是非常很抵制的。
座谈会除了介绍台湾是亚洲言论及新闻自由的灯塔，也探讨中国借由统战活动企图影响各国政治舆论风向。
I think it's a very serious threat to Taiwan. I think that
我认为这对台湾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威胁。中国影响台湾的能力是个严重的威胁。美国应该给予台湾政府协助，使台湾政府有能力分辨什么是虚假讯息，并帮助台湾对抗这种企图影响台湾的努力，因为台湾作为亚洲民主政治的中心很重要。
记者无国界组织在2018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在180个国家中将台湾列为第42名，为亚洲第一，美国则排名45，中国则为176名，位列世界倒数第五。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钟瑞哲华盛顿采访报道。
叶望辉曾在上世纪80年代晚期作为摩门教传教士前往台湾，在他看来，那段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小布什政府时期，叶望辉曾担任副总统千尼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直到今日他也依然活跃在华盛顿和台湾，致力于推动美台关系的发展。叶望辉近期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到台湾与美国爱达荷州之间的特殊合作关系，以及美台关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你提到过台湾不应该只注重与华盛顿的关系和沟通，也应该扩展与美国各州的纽带。为什么这么说？
If they deal too much with Washington, they can win Washington.
如果他们太关注华盛顿，他们能赢得华盛顿，但会失去美国。2016年的总统选举结果让人们不知所措，接下来怎么办？贸易关系怎么办？伙伴关系怎么办？他们不知道特朗普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怎么看待选举。这是第一，记住这个深刻的教训。过度关注华盛顿会让你失去美国。
Of too much focus on Washington makes you lose America as a country. Second, there's a lot of good that's done in state.
第二，各州也做了很多好事，尤其是对于台湾。其他和美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能直接和白宫、内阁高级官员和其他机构相对容易的直接进行联系。
The top levels of the cabinet and other institutions, with relative ease.
台湾需要让更多美国人知道这是不公平的。当更多美国人理解了，他们就会为台湾发声。他们理解公平和正义。
When more Americans understand that, they become instinctive advocates. They'll understand fairness, justice, but they'll also understand this.
他们也会知道哪个公司在他们的社区投资了数十亿美元，带来成百上千的工作，或者哪个公司资助数十个学生。去获得工作和国际交流经验。 他们会感觉到真正的朋友是谁，谁在帮助他们。
Communities around the country feel an impact about who their true friends are, who's helping. And for now, for a state like Idaho, we have.
现在爱达荷与台湾的贸易额比中国的还要高。台湾有2300万人，而中国有13亿人。台湾消费大量的爱达荷产品。当人们理解了这些，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与台湾保持友好关系，因为这对我们的州有利。这应该被复制到全美国。
Understand that also that we should have a good friendly relationship with those people. That's in our state's interest, and that's the kind of rationality.That should be replicated around America because Washington stinks at being able to.
华盛顿在战略思考方面表现欠佳，但如果我们各州的立法者和政府能提高意识，知道什么是他们想要的，我认为我们与台湾和中国的关系就会得到积极的再平衡。
They want and what they respect. I think we'll have a rebalanced approach to Taiwan and China and other relationships. That's positive.
1980年代，台湾与爱达荷签署友好合作协议。目前，台湾是爱达荷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台湾进口的小麦80%来自美国，其中主要来自爱达荷。除此之外，半导体行业也是合作的重要领域。总部位于爱达荷的美光科技是台湾规模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
What about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半导体产业是爱达荷最主要的产业之一。其实半导体也是爱达荷对台湾出口额最高的产业。爱达荷与台湾在这方面还有哪些合作的空间呢
？For U.S. and Taiwan to cooperate in this area.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that were a natural fit for that kind of manufacturer.
爱达荷与台湾在这方面的合作是很自然的。美国公司和台湾公司都面对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半导体是一个敏感产业。美国当局对于收购半导体等敏感领域公司的交易都很谨慎。美光与台湾的关系由私营企业驱动，不是政府。美光不是因为美国政府的指示才到台湾经营，也不是因为美国政府才去投资和收购台湾公司，而是因为经济和策略上的合理性。
Micron's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it's been private sector driven. It's not been government driven. I think that, you know, when we look at what the Chinese have been doing to.
我们看到中国用大量的资金试图吸引一些员工，希望得到这些人才，同时得到知识产权和其他的东西。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问题。我的观察是，台湾政府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对这类犯罪是很严厉的。美光和其他美国公司也很严格地遵循法律，保护他们的专利和知识产权。所以，美国与台湾合作有天然基础。
And I know that Micron and other American companies are aggressive in trying to enforce the law and protect those patents.
Where do you see?
你认为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台关系会有怎样的发展？
I believe his inclinations will be at the end of his administration to have.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的意愿是在他的任期结束时，美台之间能有更正常化的、更强健的国防和贸易关系。
So that Taiwan has a stronger independent deterrent capability that.
台湾获得更强的自卫能力，对美国的利益有好处，对于美国的经济也有好处，因为台湾会消费美国制造的商品。
So that is kind of the unique quality of President Trump on that regard. I'd like to believe that we would be in a place.
特朗普政府处理台湾关系有特殊之处，我也愿意看到台湾的领导人能更正常、自由地来到美国。但我很沮丧的是，这些年来总有所谓的专家告诉总统，或者告诉内阁、国会成员，说台湾海峡可能是引发战争的地方。
Or a member of Congress that the Taiwan Straits is one of the risky flashpoints that could lead to war, and they would all then go on to say because
他们会说到台湾的政治，说台湾的领导人会冒险，会引起战争。我认为把一个民主政体的人民为他们的权益抗争说成是冒险，还想孤立这个民主政体，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People vying for their interest is so risky, and yet you want to isolate that democracy. So I'll be an advocate.
所以我会提倡直接的沟通，表达支持。但类似领导人通话这样震惊国际社会的事情，近期可能不会发生了。但我希望这样的沟通还会继续。
But I do hope that kind of communication continues.
Thank you. 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My pleasure.
不客气，感谢你来到爱达荷。
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的是有关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卡拉就美台关系等问题专访叶望辉的第二部分。
稍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爱奥华州中期选举选情焦灼，美国之音走访当地，了解两党参选人的政见。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众多女性参选人正在选择一些不同寻常的电视广告进行宣传。美国之音走访威斯康辛州，了解富士康在当地进行投资对中期选举的影响。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带您关注美国中期选举。北京时间11月7号星期三早上10点到11点，美东时间11月6号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美国之音中文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评论。美国中期选举，锁定美国之音。
国会中期选举前夕，民主共和两党选情激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伊朗的石油产业和金融业已重新实施制裁。有分析人士担忧中国锐实力伤害台湾民主，并试图左右民主国家的舆论和政策。
中期选举临近，爱奥华州选情处于焦灼状态，两个国会选区和州长竞选的竞争十分激烈，农业大州爱奥华在美中贸易战中遭受损失，
但目前的美国贸易政策也得到了部分农民的支持。来看我们的记者方正和卡拉从爱奥华州发来的报道。
爱奥华州位于美国的心脏地带，在美国的选举政治中地位特殊。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希望借蓝色浪潮拿下国会的众议院。爱奥华州四个选区中有两个有可能被民主党籍的女性候选人翻盘。而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执政两年来，爱奥华州经济形势大好，就业机会充足，传统的农业州有可能仍然是共和党的票仓。
选举结果会很好，根本没有蓝色浪潮，只有红色堤坝来阻挡。
我参选是因为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特朗普总统没有为这个选区的民众做他需要做的。我想确保我去为这里的民众做事，这样他们的家庭就有机会成功，也能体面的退休。
目前爱奥华州的经济形势是全国最好的之一，失业率只有2.5%，美国经济的复苏难以置信。
我们需要更多女性参选，她们将不同的视角带入政府部门，女性在一起工作的方式与男性是非常不一样的，这很让人振奋。我鼓励女性参选，无论是共和党、民主党还是独立人士，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更多女性参选。
running for elected office.
国际贸易和美中贸易战成为爱奥华的中期选举中关键的议题。中国方面希望借大豆、猪肉和玉米的关税来冲击共和党的基本盘。两党都誓言要维护美国农民的利益。民主党谴责关税战过于极端，而共和党则希望美国的农民更耐心一些。
Right now, of course, our agriculture is under major attack from this.
目前我们的农业正遭受本届政府和关税的打击，经销商的销售额在下降，一些农业地区的银行贷款也在下降，我们的农民也不再接到订单，所以当中国决定采购食物的时候，他们不会寻找不确定的市场，价格不确定，是否能商谈也不知道，他们就会像现在一样，他们会从巴西和俄罗斯采购，因为他们不能指望我们做一个可靠的贸易伙伴去养活他们的人民。
我从爱奥华农民和牧民那里听到的是，和中国达成的必须是正确的贸易协议。为了让总统有时间达成好的贸易协议，他们愿意在这期间承受一些痛苦。与此同时，我们当然愿意和中国分享我们的农业产品，他们对爱奥华来说非常重要。
爱奥华州在美国的政治选举中地位特殊，这里作为总统初选的第一站，每一个有意参选总统的人都会对爱奥华州高度关注。中期选举中已经有超过20位全国知名的政治家来到爱奥华州参加助选，同时也了解选民的诉求。接下来中期选举的结果不仅将决定国会和地方政府的构成，也将为2020年的总统大选提供重要的线索。美国之音卡拉爱奥华州报道。
美国政治专家称今年是女性年，因为11月6日的中期选举中有很多女性参与竞选。随着女性候选人的加入，他们正在定义自己的优势，选择一些不同寻常的电视广告来宣传自己。
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观看了数百个宣传广告之后，向我们展示了一些最独特的广告，请看报道。
在中期选举广告中，很难找到传统女性的身影。
我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说话也像飞行员。
许多女性候选人，比如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人玛莎·麦克萨利，都是退伍老兵，他们渴望展示自己的战争伤痕。
And that's me.
民主党人和前空军飞行员赫加尔展示他驾驶的被塔利班击落的直升飞机的一部分。
It's all that's left.
这是那天我所驾驶的那架飞机唯一剩下的东西。
这段视频由百老汇音乐剧《汉密尔顿》的演员林·曼努尔·米兰达在推特上发布后，收获了近600万的点击量。
12岁时，我就知道我长大成人后应该做什么。
专家说，目前的政治气候促使许多非传统的女性候选人在今年竞选公职。
即使我们没有看到女退伍军人竞选，你也可以看到拥有独特技能的人，
比如民主党人莎莉斯·戴维兹，她是一名女同性恋印第安人，也是综合格斗选手。
事实是我一生都在战斗。
一个利用母亲角色的民主党候选人是维吉尼亚州的詹妮弗·威克斯顿，她是一名检察官。广告里展现的是她先后用小型货车和 SUV 接送她的孩子。
我想人们可能会说，你只是个母亲，或者你不是一个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坦率地说，根据我在我们社区里看到的所有在职妈妈的情况，我们非常坚强，我们能够同时处理好多项的任务，我们会审视自我，把事情做好。
威斯康辛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利亚·吴米尔强调，他全力支持第二修正案。他的手边放了一把手枪。
我想传达的信息是，我不是一个会退缩的人，我不会被吓倒，我支持第二修正案。
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候选人凯·亚维也支持第二修正案。候选人相信竞选广告展示了他们的实力，但双重标准迫使女性更加关注时机和变化。
你必须小心你的语气和说话方式。
在另一些广告中，女性的角色得到进一步发挥。他们在广告中以母乳喂养婴儿，但这两位候选人都没有赢得初选。 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有237名女性参选众议员，23名女性竞选参议员，16名女性竞选州长，这一数字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且将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女性候选人。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将决定未来两年美国国会的控制权。民主党人希望新选民帮助改变国会的席位比例。皮尤研究项目表明，千禧一代即将超过婴儿潮一代，成为美国人口最为庞大的一代。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萨莱伊从德克萨斯州发来的报道。
在德克萨斯州，参议院候选人欧洛克正在动员选民为他的竞选助力。
如果没有人出面询问年轻人的想法，以及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那么我就不会要求这些年轻人投票给任何人。
为欧洛克竞选拉票的义工中，有不少是千禧一代，他们觉得欧洛克正在倾听他们的心声和担忧。
他真的在倾听年轻人的顾虑，对我而言，作为 LGBT的议员，这非常重要。
For me, being part of the LGBT community, that's something huge as well.
我认为我们不接受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公司的赞助，对选民很有吸引力。我认为与我同龄的很多人都觉得我们没有太大的话语权，部分原因是从政者更愿意倾听公司利益。
年轻的共和党人也动员起来了，支持现任的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
我记得在2014年我第一次见到他，他来到我的高中进行了一次演讲，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只是觉得他是一位非常真实的人，你懂吗？ 最主要的是他对宪法的承诺，我很钦佩泰德·克鲁兹。
克鲁兹表示，他对自由的承诺特别吸引了年轻人参加他的竞选活动。
我告诉你，当我和年轻人交谈时，我和很多高中生、大学生和年轻的专业人士交谈，我鼓励他们两件事。第一，就是要捍卫自由，自由是强大且极具感染力的。年轻人想要自由，年轻人想要得到启发，年轻人关心自由，年轻人想成为重要斗争的一部分。在德克萨斯州，我们正努力让经济和就业充满活力。
无论他们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大家都认为重要的是年轻一代要积极参与政治和参加投票。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休斯顿报道。
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清真寺敦促信徒和有色人种在星期二的中期选举中踊跃投票。
是的，那么此举是鼓励选民投票的最后一搏，各地的候选人希望得到选民的支持来重塑美国的形象。美国之音奥斯曼发自明尼阿波利斯的报道。
在明尼阿波利斯的雪松河滨区，达尔希拉伊斯兰中心的伊玛目谢赫阿布迪拉赫曼谢里夫利用中午的讲道时间鼓励信徒去投票。
主题是鼓励人们去投票，特别是让有色人种、索马里人和东非人了解和明白投票权的漫长历史。我今天的主题是投票的重要性。
And my topic was today the importance of the voting.
谢里夫是明尼苏达州利用讲道来鼓励人们前往投票站的宗教领袖之一。他说，强调参与投票与清真寺的价值观是相符的。在目前美国两极分化的状态下，谢里夫告诉他的信徒，投票是唯一带来改变和让人们听到你声音的方式。
This time of our American history is a lot of.
现在美国有巨大的分歧和仇恨，特别是在政治问题上。对于穆斯林社区来说，有色人种和东非人如果想要参与政治，就要去投票来改变这个系统。
Participate in that, they have to vote if they want to change the system.
大约几十名索马里人平生第一次投票，哈利德·穆罕默德·阿桑是其中之一。
这是我第一次投票，我想投票给穆斯林候选人以及与健保有关的问题。
明尼苏达州的穆斯林候选人之一是穆罕默德·努尔，他试图在州议会赢得一席之地。
为了赢得国会众议院，我们在明尼苏达的候选人有责任确保我们要把票投给那些为我们而战的人， 确保他们会抵御那些正在发生的事情，比如反伊斯兰和反移民情绪，以及很多县政府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美国中西部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裔美国人大都反对特朗普。这一次，他们认为中期选举利益攸关，自己的参与有可能会帮助民主党人在地区和全国层面上赢得选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经济与投资成为美国中期选举当中选民关注的焦点。特朗普总统多次称赞的富士康在威斯康辛州的投资在当地引发了一些争议。
富士康的威斯康辛投资对中期选举将带来正面或是负面影响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威斯康辛州的报道。
记者现在就在威斯康辛州的欢乐谷，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台湾的富士康公司要来新建威斯康谷科技园区的地方。我们看到我的身后就是这个他们正在整地的工地，而呢就在这个角落，我们看到这栋建筑物，也就是富士康的新的厂房已经竖立起来了。那不过呢，在这个地区有一些住户就因为要新建厂房，他们的房子跟土地要被征收，还继续的在抗争着。
金伯利·马红尼和她的丈夫以及12岁的女儿2017年才刚搬进位在欢乐山的新家，几个月之后却被告知他们的房子位在富士康预定厂址的第一区，地方政府将会动用国家征用权来征收他们的土地和房子。本身是法务助理的马红尼为此研读许多相关法律条文，他说政府要使用强制征收权必须要证明是为了公共用途，但是征走他们的土地却是要给私人企业，而如果是要对公众有好处振兴经济为理由，威斯康辛州的失业率仅有 3%， 还低于美国全国平均值的 4%， 所以他无法同意政府先宣告他们住的地区是衰败区，然后以此理由征收他们土地的做法。
他们很狡诈，他们对大家说谎，他们不履行合约，他们告诉大家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自己的房子待久一点，甚至可以超过期限，但是当时间一到，他们却说不行，你一定得走，而且如果你不走，我们就不还给你扣下来的补偿金，而且我们会叫警察到你家，把你们从自己的产业上押走。
马红尼表示，虽然出面征收他们土地的是欢乐山政府，但是事发源头是富士康，所以他们家已经决定未来不再购买 iPhone。目前当地政府还没有强制征收马红尼家的产业，但是有两户受到强制征收的家庭已经将地方政府告上法庭。除了征收土地的争议之外，富士康在中国的过去也引发当地人对于未来的担忧。当地居民凯利·盖勒克说，
人们开始用电脑上网查询富士康，我想那就是人们开始有点担忧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开始看到的许多富士康的新闻都是关于违反人权、关于污染、关于他们如何对待员工诸如此类，所以一开始大家本来很兴奋有大公司要来设厂，但当我们了解到是哪家公司要来，而且稍微了解了该公司的过去，就开始担心了。
富士康在中国的工厂从2007年开始一直到2018年1月都有工人因为跳楼或是其他方式自杀或身亡。盖勒克表示，富士康的计划一直不够透明，当地民众也一直搞不清楚工厂的性质以及规模，造成忧虑。此外，环保以及污染也是当地民众关注的焦点。环保团体大地联盟网络的对外主任史迪曼表示说，当地的居民担心富士康将污染从中国带到美国。
When Foxconn was being introduced in Wisconsin, it came in so quickly that when the bill was rolled up, that eventually became a law.
当富士康来到威斯康辛州，一切都发生得很快。让富士康能够设厂的法案，从推出到最终通过都很快速。他通过上议院跟下议院的时间如此之快，除了提案的议员之外，许多其他议员根本没有时间详读整个法案。环保法规或是免于执行，或是将环保标准降低，尤其是与湿地和水文河道有关的。
史迪曼指出，在威斯康辛州以及密西根州的环保团体认为，富士康会排放大量的重金属以及其他的化学物质，对密西根湖造成污染， 而且工厂将会使用大量的湖水，这已经违反了保护水资源的大湖合约，所以已经准备对该公司申请诉讼。史蒂曼也指出，富士康曾经在其他地区，包括巴西、印度、印尼、美国、宾州等等，都承诺过要建工厂，也承诺过就业，最终都计划生变。在九月底的欢乐山政府公听会上，有居民指出，富士康原本答应要新建 10.5 代的面板厂，但是现在却降级成6代厂，这与原本富士康要为当地创造高科技工作机会的承诺不符。对此，主管富士康北美营运的投资战略总监杨兆伦表示。
正如我说过的，改变就是生意的同义词。我们适应市场环境而做出经营决定。在当下，我们已经宣布要建第6代面板厂。事实上，除此之外，我们并未宣布更多的计划。兴建第 10.5 代面板厂的计划并没有改变，但我们仍在与我们的生意伙伴们讨论，并且评估市场情况才会宣布。我想要澄清，我们并没有说会或不会盖 10.5 代面板厂，6代厂是我们目前已经宣布的。
不过根据富士康与欢乐山政府所签合约中的第5条第5款，开发商应在第一区新建并且营运该厂商之 10.5 代薄膜电晶体液晶显示器制造设施。在第一区内，开发商应该投资约100亿美元来建造并且装配工厂，包括大约 55.7 亿美元的直接建筑经费，而开发商应在大约7年期间完成，开工时间不得晚于2019年1月1号。根据威斯康星州马凯尔法学院在10月10号发表的民调显示，富士康案是威州选民中期选举投票的指标之一。48% 的登记选民认为州政府付给富士康太多钱，买贵了。有61%的登记选民认为长久下来将能够改善密尔瓦基周遭的经济情况。不过当被问到自己的生意是否将因富士康而受益，有35%的人说会，57%的登记选民说不会。根据跨党派的州议会预算办公室统计，就算富士康真的雇佣了13000人，工厂全面运作，也至少要到2043年，威斯康星州的投资才会开支打平。而如果这13000人当中有10%来自其他州或是其他国家，则至少需要到2045年之后才有可能打平。家里土地以及房子面临征收以及拆迁的金伯利马洪尼说，富士康案将会影响中期大选的选情。
Well, I think we'll see a little bit of it in the November election, with the statewide election.
我想我们将会在11月的选举中看到这一点。在全州的选举，我想斯科特沃克难以再度当选，而这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富士康项目以及他给一家外国企业这么多的优惠，所以我想他将会面临问题。而这样的情况也将波及其他的共和党候选人。
Along with that, it's gonna maybe spill over onto other Republicans as candidates as well.
当地的居民凯利盖勒河也说，当地民众对于政府以及富士康做事不透明的反感，将在选举时以选票展现出来。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玉安，威斯康星州报道。
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的是有关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投资对中期选举带来何种影响的有关报道。
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校园里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同性恋留学生，留学美国带您了解他们经历的成长和爱情。
古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之音制作了有关中国留美学生的专题报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的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同性恋权益都是日渐受到关注的话题。在美国的校园里，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同性恋留学生，一起来看看他们在美国经历的成长和爱情。
其实我知道我自己是 gay， 可能我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有点懵懵懂懂的印象，就感觉自己是喜欢男生的。但是我到初中的时候才真正接触到同性恋这么一个词。当时在网上搜一些跟 LGBT 方面有关的东西，才意识到原来世界上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虽然是自己是男生，但他们也喜欢男生。我的名字叫张乔伟，现在已经来美国4年了，目前是 Berkeley 大四的本科生。刚来美国，所以说就一切环境对于我来说都是新的，也不知道当地的人会对同性恋这个身份会有多大的认同感。但后来跟大家相处久了之后，就发现在美国，特别是加州 Berkeley 这个环境还是比较开放自由的。
对我来说，这个没有任何区别，就像我喜欢吃苹果，他喜欢吃香蕉，但我会因为他喜欢吃香蕉我就讨厌他吗？不会啊。很多时候比如说我恋爱的烦恼，他可以从一个男生的角度来帮我分析，可以就是也会教我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特别棒可以遇见他。
是啊，所以说就只是
我是大二的时候决定想去参加美国的 LGBT 兄弟会，因为特别是像我这种从中国过来的人，就感觉在中国压抑了太长的时间，就已经习惯了戴上一副面具，然后怎样子表现得非常的直男，怎样子在大家开一些可能跟异性有关的玩笑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接得非常的顺畅。加入了这个兄弟会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们作为 LGBT 群体能够那么自然地去表达自己的身份，然后只需要活成自己最舒服的样子就好了。
我是在14岁的时候跟我父母出柜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跪在我们家客厅跪了整整一夜，然后我妈拿皮鞭抽我。
我是伊朗啦，我是老家成都的，因为我的本科是在 Kansas 曼哈顿里的，所以说
是个比较保守的州。
对，是个比较保守的州，然后跟我以前比较开放的成都比的话就有一点点压抑，宗教活动太多，然后看到很多人举着牌子在我们学校抗议。
我们学校那边的话，我觉得其实还好。我是小狼的男朋友，然后我叫小汪，在那个密歇根那边读一个人机交互专业的研究生。我们学校有很多的类似于 LGBT 这种组织或者活动，会发现其实大家可能不太在乎，就是不太在乎，觉得这些都很正常。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挺满足的。
但是我们也非常清楚，就是那还有很多就是社会上对同志的一些偏见，特别是在华人群体中。我叫邵帅，我是 CIN 的主席。我们现在也在做更多的活动，让大家感受到作为一个性少数群体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我们会有一年一度的嘉年华，就是今年你们大家能看到乔维和伊朗同学都参与的这个活动。
我自己带的那个组主要是以攀岩活动为主，我也感觉攀岩因为是一个互动性比较强的活动，所以特别合适让一群陌生的 LGBT 群体能够迅速的联络起来。
三人这边其实关于职场的一些包括分享啊活动啊，包括他们的就是所谓的那个人脉关系 networking 的话，其实是对中国人很有益的。其实他给了很多类似于 怎么样才能跳脱这种歧视关系啊，或者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啊。我还是蛮希望大家能认可我这个身份，但是同时我也不想说把这个身份当做我生活的全部，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我，这就是我的一个属性，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而且大家能够尊重我，我就很满意了。
在9月1号的时候我们就订婚了，然后虽然都是大家比较认可了，现在比以前认可很多，但其实我们还是活在阴影下的，所以说能够当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时候，当时真的觉得是很高兴很高兴，就好像自己被世界承认了一样。关于同志婚姻在中国的现状的话，我们当然是有期待，因为现在在中国的话就算我们在美国结了婚，在中国也是不合法的，因为中国并没有承认同性婚姻合法。但是在亚洲范围之内的话，已经有很多的地区都开始认同了同性婚姻了，然后他们也在讨论就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这个合法性，所以说我相信以后我们一定会通过这个同性婚姻合法的。
在美国第二代的华裔张苏珊是一位钢琴师，在父母的计划中他应该成为一名医生，后来他却决定学习音乐。拿到音乐硕士学位的苏珊不像他大多数的朋友一样搞学术，却踏上了一条特别的道路。
When everything is set up inside, the person who's not playing opens the doors, like opening a box.There's a diamond. My name is Susan Zong, and I'm a pianist and co-director of the concert truck. We cut a hole into the side of the truck, put doors on it, then we redid the floors, we redid the insides, and then we installed lights and a sound system, we painted everything.And that essentially is our stage now. My parents and I had many talks over many years about this issue. When I first told them about the concert truck, they definitely sat me down and they talked to me and they said, Susan, what are you doing? And I thought the plan was that you were going to get a college teaching job. I think in general I was a pretty good kid. I got good grades. I didn't do too many bad things, I guess. I think I do listen to my parents, especially when it really matters. I definitely trust them and I definitely think they've always got my back.But at the same time, I had a little bit of rebellion in me. So I just kept pursuing it, and I just kept doing it. And as it's grown, it's become the more realistic idea for them. Right now, since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people tend to be very surprised and intrigued. So far, the feedback from audience has been very positive. I definitely think that I want to be an advocate forclassical music. I am an advocate for classical music. Classical music definitely has a bit of a high-end brand. We think it's just very human. It's a very human way of expressing a story or emotions. It was a bit of an experiment for us to create this venue and see if we could even separate the music itself, if there is such a thing, from its current branding. And I think that we do that, yeah, for sure.
随着气候变化造成海平面的提升，咸涩的海水正在涌入内陆地区。
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东岸地区，一度高产的农田正在向海水屈服，研究人员因此正在想办法对付农田的变化。请看美国之音巴拉戈纳发回的报道。
马里兰州的东岸地区拥有一些美国最古老的农场。17世纪以来，鲍勃·菲茨杰拉德一家就在这里开农场。现在他说，这里正在发生巨变。
所有这些，你能看到我在那里种下了大豆，它们都死了，
一接触到海水，他们就死了。
农民们遭到地面涨潮、洪水和苦涩地下水的双重袭击，农产损失正随着气候变化而加剧。
你无法想象气候变化是怎样在过去的15或20年间夺走一切的。正如我说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小时候人们在这周围播种番茄，现在这些地都不见了。
离菲茨吉拉德家不远的地方，海水不断地渗入内陆田野，几户邻家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农场。
基本上说，他们不得不放弃这整片区域，因为海盐占领了这里。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农场，这里已经荒废，变成了野生动物地带。
凯特·塔利是马里兰大学农业生态学家，他希望帮助农场主们保住农田，对付海水的侵蚀。
当我意识到我们遇到海水侵袭这个大麻烦时，很自然就跑来与农民交流，然后就开始修建这样的小块土地。
这些小块土地帮助农夫们弄清楚盐碱地上可以种哪些庄稼。一种可能是种植高粱，为当地价值34亿美元的家禽产业提供饲料。
高粱是我最喜欢的品种，因为它旱涝保收，所以说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凯特同时表示，土地耕种可能并非是最佳选择，另一个方法是顺从天意。
你其实可以把土地恢复成湿地，一些农民正在这样做，因为打野鸭子在这里十分盛行，他们试图吸引水鸟回来，水鸟回来后，他们可以在这里狩猎，或者把湿地出租给猎人。
凯利和同事们正在研究哪种办法对已经在这里耕种了几个世纪的社区家庭更为划算。
这里有很多历史遗产，随着海平面的升高，有些历史遗产会被海水淹没。我觉得这激励我要深入研究，究竟能为农民做些什么。
可是时间不多了。
我想说，未来20年里，你会失去很大一部分农田，因为它们将不再适合播种。
随着海平面的持续升高，这将是全世界沿海地区农民所面临的共同命运。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马里兰州发来的报道。
大多数人将流感与感冒症状联系起来，他们没有意识到流感会危及生命。去年北半球爆发流感，美国有近8万人死亡，其中包括180名儿童。今年也已经有一名佛罗里达州的孩子死于流感。那里的一家医院进行了一些研究，发现有相当多的家长担心流感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带来更多的详细信息。
孩子们是非常有效的疾病传播者，问问艾尔伦·迈克尔就知道了。
我丈夫和我都认为，如果一个孩子得了流感，你要竭尽所能做到最好，并期待最好的情况，因为很可能家里其他人也会得病。
孩子们不喜欢打针，但是这些孩子了解他们需要打针的原因。
打针总比得病要好，
它可以预防流感，当你去学校的时候就不会传染给你的朋友们。
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医院对父母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有相当多的父母对疫苗有误解。
医生建议接种流感疫苗，是因为根据科学研究以及事实，我们知道这是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流感侵害的最佳方法。
调查发现，1/3的受访父母认为疫苗不起作用，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孩子因为接种疫苗而感染流感，但事实并非如此。
疫苗所使用的是完全失去活性的病毒，因此是无法从疫苗中感染流感的。
该调查还发现，大约28%的家长认为流感疫苗还可能导致自闭症。
我们知道流感疫苗是安全的，流感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医生建议接种流感疫苗也并不是一个阴谋。
科学家们在研制疫苗的时候要估测某一年可能会出现哪些流感病毒，但即使他们猜错了，疫苗仍能提供一些保护。
当你的身体接种流感疫苗时，你的身体开始思考，好吧，我必须开始制造抗体帮助预防流感病毒。因此即使它不能完全抵御各种流感病毒，接种流感疫苗仍然会给你的身体一些保护。
传染病专家建议在流感季节开始前接种疫苗，这也适用于成年人，它有助于保护接种疫苗的人，也间接帮助了年龄太小而无法接种疫苗的宝宝们。 皮尔逊，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